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30日，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的疫苗快报。截至29日的24小时内，澳大利亚全国接种了26408剂的新冠疫苗，其中包括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的7928剂疫苗。新南威尔士州目前接种的疫苗总数为3732000多剂。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在今天的全国内阁会议上推动该州的疫苗供应提前交付。他同时敦促人们接种疫苗，他说，尽可能多的接种疫苗很重要，因为更多的接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更快地获得自由。解除新冠限制的目标将是1000万剂的疫苗接种。贝瑞吉克连同时表示，按照计划，新州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的容量预计将从每周6万剂增至35万剂。他说，我们还想让悉尼西南部和西悉尼的社区接种疫苗，让社区领袖接种疫苗。本周将对此有进一步的更新。本周五，12年级学生开始在悉尼的奥林匹克公园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开始接种疫苗。贝瑞吉克连说，从8月9日起，我们将获得更多大剂量疫苗。在那一周，我们将为这8个地区的市政府区域大约19200名的12年级学生接种疫苗。他为新州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非常小，但重新定向给已返回学校的12年级学生接种疫苗进行了辩护。他说，我感谢他们的礼貌和慷慨，并且理解只是在短时间内放弃少量剂量，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急于度过这个困难时期的学生的安全。虽然偏远地区社区赞成让悉尼的12年级学生重返学校并遏制病毒的传播，但人们担心转移数千剂疫苗的后果。多达4万剂的辉瑞新冠疫苗将从新南威尔士州偏远地区重新分配给高风险地方政府区域的12年级学生，以阻止大悉尼地区日益严重的疫情，并让学生重返校园。根据该计划，全科医生和联邦疫苗接种诊所，例如纽卡斯尔的新贝特蒙特疫苗接种中心，将不受重新分配的影响。但是由于包括科夫斯港、奥兰治和中央海岸在内的地区城镇发现了多起新冠病例，居民对这一消息反应谨慎。澳大利亚偏远地区医生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佩塔·卢瑟福说，有一些一线的医护人员都还没有接种疫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美国的疫苗接种，其中包括要求数百万联邦雇员接种疫苗或进行检测并佩戴口罩。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快速传播，美国疫情逐步升温，拜登周四推出针对联邦政府雇员的新防疫规定。白宫周四发表声明称，即使在病毒传播较低地区，没有接种疫苗的联邦雇员也必须要佩戴口罩，并且每周接受1次或2次定期检测。未接种疫苗的雇员一些行动也将受到限制。新的规定并不会强制联邦雇员接种疫苗，仍然坚持自愿接种原则，但强调个人责任以及鼓励原则。由于联邦政府雇员人数庞大，拜登的行动可能造成巨大影响。目前联邦雇员总数400万人，其中包括200万文职人员。军队方面，拜登要求军队考虑如何以及何时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纳入到军队的强制性疫苗清单当中。拜登并且呼吁地方政府向所有的接种疫苗的民众支付100美元，这笔款项将从应对疫情而释放的紧急资金当中支出。另外，首都华盛顿市长鲍泽宣布，周六起，市内所有2岁以上的人士，不论是否接种疫苗，在室内均必须要佩戴口罩。以色列开始加强疫苗，向60多岁的人提供第3剂的新冠疫苗。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表示，该国将向5个多月前接种过疫苗的60岁以上人群提供第3剂的新冠疫苗，这是首批提供加强注射的国家之一。他说，由于对快速传播的 Delta 变种的担忧加剧，这些接种将于周日开始，作为针对60岁以上5个多月前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的补充疫苗接种运动的一部分。他呼吁所有已经接种过疫苗的老年人接受额外的疫苗接种。 以色列900万人口当中，约有55%接种了两剂疫苗，其中大部分接种了辉瑞疫苗。这要归功于在和生产商达成协议后，于12月底发起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贝内特说，以色列已经为2000名免疫抑制的人接种了第三剂疫苗，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事件。以色列在过去24小时内记录了1400多例新冠病例。据卫生部称，目前已经确认超过15000例的活跃病例，其中包括151人住院治疗，病情严重。卫生部长尼赞·霍洛维兹说，这第三剂可以挽救生命。以色列的数字化医学数据库允许进行快速的大规模研究，其最初的疫苗推出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向非洲运送新冠疫苗的行动在近几个月几乎停止交付之后，目前正在从多个来源迅速增加。上周，来自 COVAX 的近400万剂疫苗运抵非洲。相比之下，在整个6月份，该计划仅向非洲提供了245000剂疫苗。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目标是到2021年底向非洲运送5.2亿剂的疫苗。非洲联盟非洲疫苗采购信托基金的新冠疫苗交付量也在增加，预计从9月开始每月增加到1000万剂，到年底预计该基金将提供约4500万剂疫苗。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最近和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公司达成新协议，向低收入国家快速供应1.1亿剂的疫苗。全球获取机制和世界银行将通过一项新的成本分摊安排，进一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冠疫苗供应。该安排允许低收入国家购买超出其已经从实际计划获得的完全由捐助者补贴的剂量。